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要读的是从罗马书第12章读到罗马书的最后，这也是从圣经看教会第三个单元，罗马书与哥林多书的头一课。在我们读罗马书第12章的时候，一开头就被他的头一句话所吸引，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话是什么意思？这话是说12章是为前面11章做结论的，因为前面所讲的一切，所以现在保罗对我们有一个建议，有一个劝告。这个劝告是什么呢？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而他这个劝告的中心又在于将身体献上这五个字里头。为什么将身体献上这一件事这么重要？保罗又为什么这样劝我们把这句话当成前面11章的总结呢？让我们回头复习一下。罗马书是一本讲得救或者说讲救恩的书，但是得救这个观念被用在许多不同的层次上。头一部分从第一章到第四章，那里所说的得救，人是不做工的，只靠着你的信心，因信耶稣就得以称义，得以从神愤怒的审判里被救出来。这是神做的，不是你做的。你是不是把身体献上当做了活祭，也不会影响耶稣必把你，而且已经把你从将来神愤怒的审判中拯救出来那个事实。但是人需要被拯救以及主耶稣的救恩所成就的并不止于此，摆在我们这一生的终点还有死亡，从现在到肉身的死亡，还有罪、律法、肉体，这三个大敌常常使我们软弱，使我们有所不能行。你如果要得胜，那么一方面要明白洗礼的功效，它能让你在地位上站稳了，另一方面你要知道罪是怎么样借着肉体、借着律法来压制我们、奴役我们，要破解他所使用的伎俩与锁链，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不再顺从肉体的人。那你就不是不做工了，你应当做工，也必须做工。做什么工呢？体贴圣灵，随从圣灵，就能够让你不再随从肉体而行。但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随从圣灵，并不是某一天某一个特别的时间，你得了一个特别的命令去做了某一件特别的事情，不，他是说你这个人活在一个持续的实际的状况里边，实际到一举一动的地步，要我们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换句话说，论到底是在乎你的脚怎么走，你的眼怎么看，你的口怎么说，你的手怎么做，不是在乎你这个人会讲多少属灵的话，看起来多么像一个属灵的人，而是在乎圣灵是不是真做你身体的主。所以保罗的话说得很清楚，他不是模模糊糊地说把你这个全人奉献给神，他也不是说把你的金钱、时间、思想、心智奉献给神，他是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的手不再是我的，我的脚也不再是我的，我的耳只听主要我听的，我的嘴只说主要我说的。这就好像外地来了一个朋友到你家做客，你把你唯一的一部车借给他开，他无论要到什么地方去办什么事情，他就把你的车当成他的车开着就走了，不需要另外再和你商量一次。那如果你自己想要办什么事呢？对不起，稍微有点不方便啊，车子既然已经借给他，已经献给他了，就算他的，不算你的了。 那你或许会想，我这个人还很不成才，我身上还有很多的不洁净，我这个身体啊还不配够主用。不，圣经的话是说，当你这样把身体当成活祭献给主的时候，是圣洁的。无论是新车旧车，是老爷车，你都可以献。当你这样在基督里把自己献上的时候，在神看是圣洁的。我弄不清楚神有没有叫我献，我这样子会不会是动肉体啊，不讨神喜悦呢？不，接下去保罗说，当你这样把身体献上的时候，都是神所喜悦的。你也不用特别去等一个感动，哪天早上神跟你说了一句特别的话，你再把自己的身体献给他当作活祭。不，这乃是理所当然的侍奉。除非你认为罗马书不是圣灵借着保罗在说话，要不然你应该不会期望自己去祷告，祷告出来这样一个结论，是不是？可是我们今天的人很可爱，罗马书从第一章讲到十一章，圣灵说了这么多话，通通不算，回家祷告，等圣灵给我一个特别的感动，我再把自己献给主。这句话已经说得白的不能再白了，你们如此侍奉。什么叫如此侍奉呢？就是所有接受救恩的人都应当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样来侍奉，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个侍奉。换句话说，你并不需要特别一个个人的感动才去做的侍奉。如果你对于前面圣灵借着保罗的口阐明救恩，知道了神怎么样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把我们从审判、律法的咒诅、罪与死的权势，一直到肉体的辖制，通通都救出来了的话，那么你只可能得到唯一的一个当然的结论，就是我理当把自己这样完全归给主。从今以后，我的身体不再是我的了，我这部车呢，是给主开的。这句话也让我们看见，唯有当神得到一个人的身体的时候，这个人才算是真正的被主得到。大家都爱主啊，我们都愿意在嘴巴上说为主舍命，可是当主要去探望一个人的时候，你的脚愿意借他走吗？当他需要一个身子、一双手为神的国来劳苦的时候，你的身子能不能不逃避、不推脱？你的双手是不是在他的面前显为忠诚可靠呢？说到底，在最后一刻中，如果你的身体不能做一个顺命的仆人，其他一切的奉献其实都是假的。我们都知道主的话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这句话其实绝对包含了人的身子。从这一分钟到下一分钟，从这一年到下一年，从今天到见主面，你的身子决定也证明到底谁是真正的主。好了，这是保罗在这里给我们劝告的头一部分，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除此之外，他还劝我们什么呢？除了身体，还有我们的心。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一般很多弟兄姐妹在读这句圣经的时候，是把它拆开来读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是一回事，心意更新而变化是第二回事，神的旨意呢，更是另一回事。这样的看法其实不是很准确的。让我们来特别注意保罗在这里用的一个动词，就是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因为翻译的时候加了两个语助词何为，就给人一个印象，好像这个人弄不清楚神的旨意是什么，要去把神的旨意弄清楚，就叫做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其实不是这样，查验这两个字也可以翻成验证。什么是验证呢？验证不是你不知道，而是对于你已经知道、已经预期、已经存在心里的一件事、一个标准加以检查，检查之后认为合乎这个标准，就把它收下来，这个叫做查验，是一个经过思想而接受的过程。这个神的旨意 就像大部分圣经里面所说神的旨意一样，不是讲神在各样事物上对你的带领，而是讲什么呢？而是讲神本来借着这个救恩在你身上所要成就的事情。这个旨意不是你还不知道要去摸索的，而是你应当已经知道的，只不过是从凡百事物上加以查验而已。那旨意的内容是什么呢？还记得吗？第八章第二十九节，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个就是所说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要从你的遭遇、你的生活里去查验呢、你要站立在这个根基上来明白你这一生以及你这一生的遭遇。在你的心里不但要明白，而且还要有更新而变化的明白。所谓更新就是不断更深的明白，所谓变化就是不断更深的接受神在你身上的这个旨意，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所谓效法这个世界，不单是在你的行为上、你的心思意念上跟着世界跑，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不要再站在世界的立场、世界的角度来看你的一生，来看这个信仰，来看这个神的召。今天很多人呢，信主是信主了，可是他对事情的看法，他对于临到自己身上一切的遭遇，仍然是世界的看法，那个叫做效法这个世界。在他看起来，有的时候神让好事临到他来奖赏他，有的时候呢神让坏事临到他来惩罚他，这是世界的看法。那基督徒应该怎么看呢？其实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就是刚才所念的神的旨意那一段圣经前面一句话另写一遍，哪一句话呢？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那个旨意就是从预先知道、预先定下，一直到让你得荣耀，让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你得从凡事上查验出这个神的旨意来，而不要再从别的观点来解释你的一生以及神的作为。这是保罗总结前面十一章向我们提出劝告的第二部分。那第一部分关系到我们的身体，第二部分关系到我们的心意，应当怎样查验神的旨意。还有没有呢？还有劝告的第三部分，就是从十二章第三节到第五节，在那里他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这句话与前面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相当类似，但保罗尤其是站在神所赐给他的职分上来讲以下的话。他对我们说什么呢？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那许多弟兄姐妹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和刚才一样也是把它切开来读的。他认为保罗在劝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还有呢，保罗在告诉我们大家在基督里都是一个身体。不，这段话的要点也是保罗劝告的第三部分，是必须把这两个观点合在一起的。他劝我们怎么样看自己呢？要从基督的身体这个角度看自己，而不是说一个单个的基督徒在神面前反省反省自己，替自己打个分，看看这个基督徒到底拿了几分。不是的，我们对自己一定要有一个看法，就是我们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连带的对别人也是这样看。这是这段话最主要的意思。简单的说，就是要有教会或者要有基督身体的观念。 并且对于这个观念有所行动。什么行动呢？互相联络，做肢体。你跟弟兄姐妹讲啊，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这个说法很容易被接受。你是手，我是脚，你是鼻子，我是嘴巴，真理上没问题。不过这个身体啊，在睡觉，因为虽然没问题，却没有一个身体的实际。手和脚不在一块做事情，鼻子和嘴巴也是各管各的。那你说这个人不是瘫了就是病了，是吧？既然是身体，就必须要有一个互相联络的实际。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给谁啊？不单是献给神，也是献给教会，也是献给弟兄姐妹呀。心智改换一心，查验神美善的旨意，不单是怎么样把你自己的一生连到神那个从预定我们、招我们、直到让我们得荣耀这个伟大的心意里面去，更是看见这个旨意不是为我而有的，而是为基督的身体而有的。我们是因为成为基督的身体，所以就在这个荣耀的旨意里。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为了让他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一个旨意、这个目的而活在世上。你把这三方面的事，有关于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智以及基督的身体，都合在一起，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所做的总结与劝告。如果人不是一个人啊，而是一群人，一群得救的子民，从第一章到十一章的真理都明白了，十二章的劝告在这三方面都听从了，那么在他们中间就会发生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什么现象呢？您往后读就明白了。首先，在他们中间的组织与运作上，他们无论是做执事、做教导、做劝化，都好好的专心去做。他们诚实的施舍，殷勤的治理，甘心怜悯人。其次，在他们个人生命的美德上，没有虚假的爱，大家都厌恶恶，亲近善，弟兄之间彼此亲热，彼此相爱，彼此恭敬，彼此推让。他们殷勤而不懒惰，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喜乐，在患难中忍耐，恳切的祷告。圣徒有缺乏，他们就帮补；有客人来，他们就一昧的款待；有人逼迫他们，就为他们祝福，并不咒诅。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彼此同心，一点都不会志气高大，反而抚救卑微的人，也不自以为聪明。第三，在待人处事上，他们绝不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都留心去做，总是尽力与众人和睦，绝不自己伸冤，宁可让步。他们非但不为恶所胜，反而以善胜恶。这是第十二章所说的。第四，当面对掌权者的时候，人人都顺服。他们认为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与其余互相效力的万事一样，是与你有益的。在这些掌权者的手下，既然神使万事互相效力，那么他们也是神的用人。我们为了良心，也就凡事顺服他们，该纳粮的纳粮，该上税的上税，当惧怕的惧怕，当恭敬的恭敬。第五，在弟兄姐妹之间，凡事上都不亏欠人，只有在彼此相爱的事上常以为亏欠。他们因为彼此相爱，就绝不加害于人，反而成全了一切律法的要求，比如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等等。他们大家都知道，得救的日子一天更近一天，现在是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他们行事为人都带上光明的兵器，为人端正，不荒宴醉酒，好色邪荡，不争竞嫉妒，总是披戴主耶稣基督，也不为肉体安排而放纵私欲。这是第十三章所讲的。第六，当他们中间对真理的看法与信心的程度有差异的时候， 他们总是能接纳那个信心软弱的人，不去辩论所疑惑的事。一方面，个人心里意见坚定，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总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活着死了都是为了主，都感谢主。另一方面，我们就不彼此论断，彼此轻看，尤其注意绝不在弟兄的脚前放下任何半碟之物，甚至在吃与不吃这样的小事上都注意到弟兄，不要因我的食物而让别人败坏或跌倒。总是按着爱人的道理去行，在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这几样事上服侍基督，为神所喜悦，为人所称许，追求和睦的事，以及彼此建立德行的事。这是第十四章所说的。此外还有第七，在教会整体的见证上，你就会看见他们坚固的人会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个人不求自己的喜悦，都叫邻舍喜悦，使别人得益处，建立别人的德行。他们大家都接受圣经的教训，因而生出忍耐、安慰与盼望，彼此同心，都效法耶稣基督，一心一口荣耀神，彼此接纳，使荣耀归于神。在他们中间，外邦人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一同赞美主，仰望主。神也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他们的心，他们因着圣灵的能力就大有盼望，满有良善，在诸般的知识上充充足足，又能彼此劝诫，因着圣灵而成为圣洁，为神所悦纳，并且借着圣灵的爱，在凡事上一同竭力，一同祈求，一同欢欢喜喜的得安息，赐平安的神常和他们同在。这是第十五章所说的。最后第八，在服侍主的事情上，他们都接受保罗为外邦人使徒这个职分，他们为主接待工人，帮助工人，凡事合乎圣徒的传统，在主里面亲爱，在基督里面同工，在基督里面经过试验，为主劳苦，并且多受劳苦。弟兄姐妹们同在一处，彼此圣洁，彼此问安，并且他们很留意躲避用花言巧语来诱惑老实人的那些人，他们的见证传于众人，在善事上聪明，在恶事上愚拙。因此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他们脚下。这是罗马书最后一章里边给我们看见的。弟兄姐妹，这样听下来好像我们只是把这几章很快的念过一遍，把其中解释的话、交代的话、细节的话都去掉，可是唯有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才能够真正明白为什么保罗要从第十二章开头那三方面来劝诫信徒，并且明白罗马书前十一章所申明那一切救恩的道理所要成就的是什么事。简单的说，就是理想的教会生活。在这几章里面出现次数最频繁的助动词，就是许许多多的要与不要，应该、不可。这不是一个新的实践，不是一套新约律法，而是在说，如果真理都明白了，身体献上了，心意更新变化，神的旨意查验了，又切切实实的活在基督的身体里，同为一身，那么这样的教会生活就应该自自然然的从我们中间流露出来，这是可能的，是应当被预期的，绝对不是达不到的。这不是保罗的吩咐，而是照他自己的话讲，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您听见了吗？这只是保罗的提醒。你可以把这几章圣经当成一个详细的清单，任何一个教会可以常常拿这个清单来给自己打打分数。照说，一个教会若是走在正路上， 你如果真明白了这个救恩是何等浩大，并且把自己的身体心灵都在教会里面奉献出去，那么对于清单上保罗所提醒的每一项，你应该都说是的，阿们。在我们中间真是这样。反过来讲，如果在教会生活中出现了一些状况与这个清单上所写的不合，那么我们就应该回头去看，是对于罗马书第一章到十一章这一切因信称义的道理，或是怎么胜过罪、胜过律法、胜过取死身体的真理有不明白的地方呢？还是对于保罗的三个劝诫没有切实的接受实行呢？在以前的课程里，我们曾经提醒过弟兄姐妹，许多人把罗马书当成一本讲理论的书，其实对基督徒来讲，没有一本书比罗马书这部基督徒生活的实用手册更重要的书信了。